孟获铸成巨孔铭，他想要在卤水这儿啊，把诸葛亮给挡住，让他不战自败。孟获可好费了一番苦心呐、他布置的很严密，安排的也周到，随后自己亲上土城查看，直到满意放心了，他这才退回大帐，是摆酒痛饮。这时候诸葛丞相呢，亲自来到卤水边查看。诸葛亮到这儿这么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卤水这水溜子这么急呀、还真是出乎丞相的意料。诸葛亮由四轮车上下来了，他背着手就在卤水岸边这会儿来回走了这么几趟，抬头看了看天，低下头来又仔细观察了一下这地形。古代作战呢，也非常讲究这地形地物的观察。他瞅了瞅这奔腾咆哮的卤水，看了看对面孟获铸的土城，哦，诸葛丞相全明白了，孟获是怎么想的，自己已经猜到了。随后他一摆手，上四轮车，带着军校回了大营。这时候对岸有人报进了中军帐，报与孟获说有一个坐四轮车的人带着好多将校在对岸呢、待了半天然后走了。什么？孟获一听坐四轮车的，哦，那就是西蜀丞相诸葛亮，嘿嘿，让他望水兴叹去吧，现在就是有神仙给诸葛亮插上两个翅膀，他也休想飞过我的卤水。呵，孟获这高兴啊，甭说孟获这怎么高兴了、诸葛丞相退归大营之后，马上聚集众将商议，咱们怎么渡水和孟获一战呢？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啊？看这个仗该怎么打。丞相说完了，这大帐里是沉默了半天，也不知是谁自言自语说了这么一句，好像是他想的心事，无意中他说出来。我看这仗也没法打了，咱不如退回去得了。啊？丞相笑，怎么能退回去？打到这儿来不容易啊，再说现在孟获还没有降服啊，咱们要是退回去，孟获肯定还杀回来，那么咱们再杀回来呢，他再走，如此无限往复，黎民百姓得遭受多大的疾苦啊！南中这一带什么时候才能太平？为此啊，必须得收服孟获这颗心。大家看一看这水得怎么渡？大伙儿这么一听，丞相说的有理呀、收人要收心呢、但是这水咱过不去，即便过去的话，丞相难道没看见孟获住的那些土城吗？城上一定是摆着强弓硬弩、滚木雷石啊，根本咱攻不上去。再者又说了，现在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的热。哎，这个事情倒是使诸葛丞相担心的一个事儿。怎么的，这地方这个热呀，它热的都邪乎，也就是说邪性。按现在这个寒暑表来说，你也估计不出它是个多少度来。热的叫人呐，站着坐着趴着卧着怎么待着都不得劲，除非在水里泡着。热的那石头树木都没法摸，一摸都烫手。说的夸张点，活一块面啪叽往那石头上一拽，滋啦一下这饼就熟了，就热到这程度，这仗怎么打呀？再说了，这几天由于天气炎热，这地方蚊虫也特别多，有好多将校都染了病了，有的是中了暑了上吐下泻，有的还得了疟疾了，就是打摆子发药子呀， 这两军打仗就怕这个事儿。这军校病倒了，你这仗还怎么打呀？丞相心里跟明镜似的。诸葛亮很清楚，他清楚什么呀？已经明白了，孟获这是在拖我，想让我来一个不战自退。天气这么热，好多军校一病倒，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，我只得就得退兵啊，没法打了。孟获呀，这个招数很高明啊。所以说丞相在卤水边那看了看呢，他已经就想到了这一招了。现在跟大家这么一商量，大家只得听着，听丞相您吩咐，您说怎么办？丞相当即传令了，咱们呢赶快是纳粮避暑，让张仪、张翼、关索、王平分成四座大寨，占东西南北，寨不要连到一起，然后就在这军营前是高搭凉棚，多搭一些个小凉棚，干什么呢？为了这些战马，马热着也不行。大部分军校都从这地方移居到密林深处，哎，在那儿遮阴纳凉啊。随后挑选3000人马，就在卤水边这儿造船，扎这个筏子呀，以竹筏为主。孟获不是把卤水这所有的船只他都给控制起来了吗？咱们现在现造船那是来不及呀，就得呢用这个竹排呀、木排呀，哎，用这种东西把这军校渡过去。哎，越火热越好啊，把这架子拉得越远越好，就是给孟获一感觉，只要是把这竹筏扎好，是立刻就渡水，给他这么个感觉。丞相这一吩咐，随着这一声令下，嚯，全军就动起来了，砍竹子的砍竹子，搭凉棚的搭凉棚。哎呦，这个热闹啊！这时候对岸探报报进了大帐，启禀南王，诸葛亮在对岸呢，那是造船呢。什么？孟获一听，诸葛孔明要造船渡江吗？带我来看。他二次登上城头，守的梁鹏往对面这么一看，哎呦，这蜀军在对面干的这欢呐！一边喊着号子，有的还唱着军歌，嘁嚓咔嚓，绑筏子的，扛竹子的，弄树木的，呦呦呵呵。孟获笑，诸葛亮这架势摆的倒是不凑，怎么着，要砸竹排渡我的卤水？那你就过来试一试吧，尝一尝你家南王强弓硬弩、滚木雷石的厉害。哎，你等只管放心，万无一失啊。说着他摆了摆手，转身下城了。人家对岸也有探报，说孟获上城两次了，禀报了丞相。诸葛孔明只是一笑啊。正在大伙干得欢的时候，忽然间参军蒋琬来了。蒋琬查营巡哨回来，这么一看，这人马都行动起来，他以为是要渡卤水呢，仔细一看不对，这个营寨全都分开了，有好多人在那搭凉棚呢。蒋琬一问，有军校跟他这么一说，哎呀，这位蒋参军大吃一惊啊，怎么了？这怎么能搭凉棚啊？这可使不得。丞相怎么了？这是他老人家聪明一世，这不是糊涂一时吗？怎么这要在营寨前搭起这么多的凉棚来？假设人家孟获要从对面悄悄的过来，啪一把大火，用火一攻，那咱们不就完了吗？丞相难道忘了吗？忘了先主刘备在萧亭一败，夷陵大战败的为什么那么惨呢？让人家鲁迅火烧连营800里，不是就吃了这个亏了吗？他赶忙跑进中军帐，丞相，是您传的令，让所有的军校都搭凉棚避暑吗？诸葛丞相一看，啊，是啊，你看到什么了？ 哎呀，丞相，使不得呀！先主萧亭一败，多么惨痛，说什么咱们也不能忘记他呀。这样人家用火一攻，咱不是干吃苦吗？
嗯，诸葛亮笑，蒋琬观察的很细呀。这个参军呐，称职，
怎么呢？
你看看，什么事儿都挂在他的心头。蒋琬先生，你不必担忧，你仔细看看，我虽然让所有的军校都移居到密林深处去避暑纳凉，但是我扎的不是连营啊，我这营寨全分开了。分开的目的呢，我就防备着孟获来偷袭咱的大寨放火。即使是有一两处营寨起火也不要紧，可以立即把它扑灭，连不到一起呀。萧亭之败，我怎么能够忘记哟？蒋先生，你也不要忘记，老夫子出世以来是一贯用火呀。
哎呦，这句话呀，把蒋琬说的是心服口服。
嗨，蒋琬心说，我真是，我怎么把这忘了？我家丞相让先主三顾茅庐请出来之后，火烧新野，火烧博望，火烧赤壁，烧得曹操胆战心惊。当年雄霸北方的曹孟德一提我家丞相，他都心惊胆战。也就是说，丞相用火烧了一辈子敌军，自己怎么能让人家拿火烧了呢？想到这会儿，蒋琬给丞相施了个礼，告辞了。蒋琬走了之后，探视马来报禀丞相，1000个竹排已经扎得了。
哦，丞相吩咐待令行事，听我的将令。
这句话刚说完，中军官从外边进来，
启禀丞相，魏延将军病了。
啊！诸葛丞相暗吃一惊啊，大将魏延怎么病了？现在正在用人之际，
带我去看。丞相亲自过营来看望魏延。
哎呦，魏延病得不轻啊，听说丞相来了，他咬着牙关强扎正着起来了，在帐口这儿迎接丞相。
诸葛亮一看，哎呦，魏延消瘦了好多呀。丞相看着很心疼啊，这几天都是这样，
什么样？不断的有人来禀报，不是这个将军病了，就是那个将军倒了，也都是这样的病，不是中暑啊，就是疟疾。哎，魏延也是这病，丞相吩咐赶快拿药啊。有人回禀，药啊都用完了，带来了一些药品，这么多人病，那些药哪够？
哎呀，丞相听得捻然沉吟，心说我这些主将要都病了的话，这仗可就没法打了。
正在丞相为难，有小校来报，启禀丞相，平北将军马岱押粮运草，带着药品前来求见。
哎呀呀，诸葛丞相一听，马岱将军你来得好啊。
他立刻安慰了魏延几句，赶快回到中军帐，让马岱来见。
马岱进帐十里已毕，向丞相一说，押来多少粮草，多少药品。
什么药？主要是行军散呢、这药是自己配方，自己炮制。
哎呦，相当灵啊，好使极了。
主要治什么呀？缺暑啊，避温呐、疟疾呀，全治啊。这药流传好多年，直传到现在。还有呢，您看那长春堂避瘟散没有？大概就由那行军散发展而来的，是我这么琢磨着呀。反正这药挺好使啊。
诸葛丞相夸奖了马岱几句。哎，马岱将军，丞相你来的正好啊，现在我领兵来平定南中，时间也不短了，这将校呢都有些疲劳，我想让他们休整休整。你带来多少人马？
为了押运粮草方便，
末将带来3000人马，你先留这儿几天不行吗？我要把这3000人马调动一番。马岱听到这儿，赶快站起来，站起来给丞相施礼：“您说的这是哪里话来？怎么我们都是朝廷军校，甭说下边的小校，就是我也得听着呀。兵听将令早听风，您怎么吩咐，我们得怎么做呀？您就传令吧，只要有令，随死不辞。”诸葛丞相点了点头：“我想这么办。”丞相就把自己想的这计策跟马岱说了。是个什么计策呀？他让马岱呀，你带着这3000人马，由这河往上哨走，就顺着这个卤水边往上走啊，离此100多里路，那会儿有一个地方叫沙口。我从地图上看，那地方啊，水流比较慢，水也浅。你由那会儿啊渡这个卤水，我在这儿，这不是扎出这么多的竹筏来吗？我是假意攻城，跟真攻一样啊，就是说把孟获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来。这时候呢，你带着你的人马由沙河口那个地方渡过去，渡过卤水啊，掐断孟获的粮道。那儿有一股运粮道啊，叫夹山峪，你把那地方给我堵住，把他的粮草截过来。那地方也有土城，也有人在镇守看着那粮道，把那运粮道断了不好办呢。孟获这点地方也不糊涂，谁在那儿看着？是董图纳，我给他写封书信，你把这信交给董图纳，自然他就把这粮道让给你了。马岱一听，这不用问呢，丞相胸有成竹啊，这早就安排好了，这是给我这么一个立功的好机会，丞相很向着我。马岱接令，立刻领着精兵就出发了。这会儿诸葛丞相派兵就攻城，渡这卤水呀、啊，祸闹得这凶啊，锣鼓喧天，战鼓齐催，号炮齐鸣，简直的这炮声鼓声加上这江水声震耳欲聋。有人抱进孟获的大帐，孟获一听，什么？诸葛亮要攻城了？他哪儿的船呢？就搭的那些筏子呀，啊，就那些竹排，万万他也攻不上来，你等休得惊慌，只要是他往上攻，你们就给我开弓放箭。孟获这招数还真好使，眼看西蜀军就要过来了，万箭齐发，又退回去了。退回去功夫不大，又攻上来了。嚯，这儿闹得这热闹，果不出丞相诸葛亮所料，孟获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这儿了。他万万也没想到，马岱带领3000精兵已经转到沙口去了。马岱赶这儿这么一看，嗯，这地方水是浅点，但是那个溜子并不慢呐、啊，也很急。哇！哎呀呀！马岱抬头看了看，这时候是正当午时啊，他立功心切，干脆咱们渡河吧。小校这么一听，将军，咱们是不是也扎一点那竹排呀、啊？这地方水并不深，扎竹排干什么呀？咱们手牵着手，用刀枪就做拐杖，干脆就往过趟吧。大家一听有理，随着这一声令下，三军呢、啊，噼啦扑噜就下了水了。哎呦，趟着趟着可不得了了，怎么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有好多军校啊趟到这沙河这水当中了，头一晕，眼一花，腿一飘，全躺在水里了。啊！马岱闻报大吃一惊啊，他赶快传令撤回来。哗，三军小校全上了岸了，马岱临时在这扎住了营寨，派人赶快找一个当地的人来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原因。当地的一些人呢，全让孟获给弄到岸那边去了，找不着人，费了好大的力气找来了个猎户。这猎户一见这些蜀军呢，开始他是凝眉瞪眼呢、啊，攥着拳头，看样子是一肚子气。后来呢，这些蜀军
对他挺客气，哎，和和气气商商量量的把这位猎户给请到大营来了。
马岱一听说找着了这么一个当地的人，也非常高兴，他卸去盔甲，亲自接到了辕门，把这位猎户给接进了大帐，备茶款待。
哎，这猎户开始啊对这些人都怀疑，因为他听孟获说了好多，
说这些汉人到这会儿来，又要珠宝又要马匹，而且还杀人。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，
一个个都是这么笑而言约的，说话温温和和，平平静静的，这不挺好吗？这猎户感动了，
将军，你找我到这儿来有什么吩咐吗？
马岱摆了摆手，说不上吩咐二字，我是来呀向你请教请教。
您有什么事儿？你们这地方这河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的军校想过去，有这么怎么怎么回事，他们怎么突然都躺在水里
了？猎户一听你是问这个事儿，你还真问着了。怎么呢？你遇上我了，别人恐怕还不能告诉你。
不瞒将军您说，我们这地方这水啊，上流下少都一样，这水里头有毛病。
有什么毛病？这水要是让阳光这么一照，特别是正当午时的太阳这么一晒，水蒸发出来的那水汽呀，那气体里边有毒。别说你们，我们当地人都吃不消，要是一疏忽大意，哎，闻上这个味儿，或者一汤水，也得昏倒。这是轻的，重的呢就得七窍流血，不出三天就死亡啊，这人就完了。您还没喝这水呢吧？
马岱一听，谁敢喝呀，还没喝呢，您千万别喝，喝更厉害。
哎呦，这下马岱可着了急了。
他怎么着急了？这我怎么去交令啊？
难道说我带着好几千人就这儿耗着？这地方水虽然浅，但是我过不去呀。
请问，难道说就过不去这沙口了吗？
猎户乐了，将军要想过也不难，但是您得换个时间，必须午夜三更，等这水凉下来，这时候没有水气了，您可以呀，吃饱了喝足了。以酒为主，多喝点酒，要不那水太凉炸得慌，一鼓作气能趟过去。
哎呀，我说将军呢，我们南王孟获有令，可不许让我们说这事儿，要是说了的话就把我们处死。
这事儿可我跟您说了。
哎呀，多谢你呀。马岱起来给他拾了个礼，吩咐人用盘子拖过来几锭大银作为筹资啊，感谢你呀、啊！你要不只给我们这一条路啊，就毁了。你也别在这打猎了，好小心着点，别让孟获把你抓住啊！把这位猎户打发走了。
马岱传令，今夜三更，水也凉了，咱们立刻渡河呀！
到了三更时分，军校就下了水了。
马岱将军呢、啊，率先垂帆。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在前边。
哎，还真灵！走到河当间这儿，大伙儿都提心吊胆的，谁知道谁趴在这儿啊？哎，没一个躺下的，凉凉快快的，还真不错。
过来了，趟过了沙口啊，一看前面有一座土城，土城上灯光火把照月的跟白天一样，已经看见他们了。这可怎么办？
马岱告诉大家别慌，他让弓箭手把丞相给董突纳写的那封信拴在那个箭尾上，啪一下射到城上去了。
南军小校接过来这么一看，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仔细一瞧才明白是封书信，赶快交给将军董突纳吧。 董图纳把信拆开了，这么一看，腾楞下子站起来了，怎么回事？把他吓了一跳。是西蜀丞相诸葛亮给他的信，亲笔信呐！
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丞相让我把这粮道让出来，我让不让？
如果不让，我对不起诸葛丞相活命之恩呢。人家捉住我不杀，把我放了，我要让，南王孟获能放过我吗？这，哎呦，董头大左右为难。就在这时，小校来报，不知道从哪儿过来这么一哨人马，是西蜀的人马呀。为首一员大将高挑旗号是平北将军，此人姓马。
董头那心说，你甭报了，信上都写着呢，此人要做什么？
他正在劫咱们的运粮车马。
这个
董头那手扶着案，眼珠一转，有了，来，赶快迎敌。他披挂整齐，带领着军校就杀出来，来这儿一见马岱，把两阵队员。
马岱一瞧，呵，这人怎么这打扮啊？穿的真花哨啊！
董头那往前一催马，俩人得通名报姓啊。董头那一报名，
马岱把大刀夸嚓一下往铁骨梁上这么一横，不打了。
董头那奇怪，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不打了？
马岱笑了，我跟你打什么呀？
你是一个被俘的将军，我的丞相曾经捉住过你，几次都能把你杀了，没杀，把你放了，活命之恩你不报，今天你还有脸面带领着军校来劫杀我，想护住你的粮道吗？你的良心何在？
哎呦，这番话把董头那说的呀，简直愧无容身之地。他往地下直学嘛，学嘛什么呢？如果这山石有石的缝，我钻进去得了。你看让人把我臊的。
董头那心说，将军呐、啊，你哪里知道，我这是被迫无奈，硬着头皮出来跟你打两下子，回去我好见孟获去。怎么你也得把我打败了，休得啰嗦。也不是谁啰嗦了，他催马过来，举刀就劈，马岱只好还手了。没出三招，咔嚓一下让马岱这么一刀。
马岱还觉得奇怪，怎么这刀啊离着那董头那脖子还老远呢？就见他往前直探头，心说还要拿脖子找刀的吗？这人什么毛病？
不是，这一刀正好把董头那头盔给削掉了。
哎呦，董头那这惨喽，头发也披死下来，他把兵血扔了，嘴里直喊呐、啊：“喊将军十分厉害，我等逃兵去吧。”谁也不知道这位董头那将军怎么败的，合着就败了。一千车粮草啊都归人家马岱了，土城也让了。这位董头那将军带领着残兵败将来见孟获，
南王一听就明白了，你这哪是把粮道丢了，明明这是让了。
哦，合着诸葛亮对你有活命之恩呐、啊、你想在我这卧底，吩咐刀斧手推出去斩，
把董头那就给捆出去了。他这儿有俩好朋友，金环三杰和阿慧南，两个人双双过来给说情。
这个孟获有点为难了。恰巧就在这时候，过来一个将领，是他一个贴身的参谋。
这人叫芒牙长，在孟获耳边嘀咕了几句。孟获点了点头，言之有理，来呀。把这两个也推出辕门去，将其三人是一并斩首。